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我们 unpack 加速主义 accelerationism。所有的事情都越来越科幻了，你有这种感觉吗？嫦娥飞天到嫦娥登月，科幻和现实或许只是时间上的区别，而且两者的距离在越来越缩短。J.G. Ballard 也是文化土豆经常提到，但还从来没有专门讨论过的这位英国作家，他就是电影《太阳帝国》的原作者，曾经说过，科幻作家今天创造的世界就是我们明天的生活，或者准确地说，十年以后的生活。没有人在看过 H.G. Wells 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他的追随者诸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或者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之后，不会被他们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所震撼。这些科幻作家对20、21世纪人类社会核心的把握远远超过了，这还是巴拉德的话，乔伊斯和艾略特这些异样的内向的狂想。即便是最差劲的科幻小说，也比最好的叙事小说要好。未来比过去更能解开我们当下的秘密。要说描述当下的话，叙事小说怎么能够和广告公司的视频制作媲美呢？如果说科幻小说的目的是探索科技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在这里我当然把黑镜系列也放在了科幻的庙堂之上。那么在19世纪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家，不仅有凡尔纳和玛丽雪莱，还应该有马克思和 Samuel Butler。 我节选一些1858年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说的话，翻译呢是我现在顺手自己翻译打出来的。人使用工具，让工具成为人的器官和技能的外延。工具的作用依赖于人的精湛技艺，但是机器比人更有技术，更有力量。机器本身而不是操作机器的人才是杰出的大师。在工人和机器之间，资本必然的倾向是更多的机器，更少的工人。人创造价值的能力逐渐趋零，让机器代替人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偶然。之前靠传统师承的知识和手艺被机器吸收以后，和资本融为一体，成为固定资产，是资本中最靠得住的一种。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家附近的麦当劳刚刚推出了自动点菜屏幕的时候，我还依然跑到柜台那里去点餐，服务员对我说，你不知道现在可以在电子屏幕上自动点餐了吗？我还记得对那位小姐说，你不知道以后你就没有工作了吗？不过我说完这句话后就特别不好意思，也不敢看她眼睛，所以她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一直都不知道。英国的作家 Samuel Butler 现在不是一位特别流行的小说家，他的中文译名叫塞缪尔·巴特勒。他在1872年，也就是刚才马克思那段文字之后的大概十几二十年，写过一本乌托邦小说集，叫《埃瑞黄 Erewhon》，也就是英文 Nowhere 哪儿也不是这个词的一个打乱了重新的组合。叫埃瑞黄的乌托邦是一个法律明文禁止有机器存在的世界。如果马克思提前了150年看到了麦当劳点菜员的失业，那巴特勒的科幻视野更加的可怕。他在 Erewhon 的第23章名叫 Book of Machines 机器之书中写道，在过去这又是我的翻译啊，在过去地球上没有任何植物和生命的存在。想必当时最前沿的哲学家会说，地球是一团红色的岩石，正在逐渐冷却。如果有一个人能观察当时的地球，而他又没有任何的科学知识，他会很难想象有一天从这一团岩石中会诞生出有意识的生命。但是意识终究还是诞生了，所以今天我们难道不能想象，他说的今天还是19世纪，即便是没有任何征兆，世界上还会有新的自我意识通过新的渠道产生吗？ 那巴特勒在说的就是工厂里的机器。巴特勒的时间观念也非常先进，他说在历史的长河里，当下先进的机器与其说是昨天创造的，不如说是五分钟前才刚刚出现。如果说有意识的动物在地球上行走了2000万年，那看看2000年来机器发生了什么样的进步吧。地球难道不会继续存在2000万年吗？如果是，他们到时候，也就是说机器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难道不应该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就把它掐死吗？如果你在想2000万年之后的问题，不用担心，巴特勒的画风立刻一转，说蛋壳和鸡蛋框都是保护鸡蛋胚胎的工具，工具和动物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意识的界限在哪里？社会又是不是一种机器？机器是不是生产链的一部分？是不是社会的一部分？然后当你正在琢磨这个界限到底应该怎么划分的时候，巴特勒又开始了新的推断。他说，不要以为我生活在对现有的机器的恐惧中，现在还没有什么机器称得上是未来机械生命的雏形。大家记得他写小说的年代是1872年，他预言未来的机器会越来越小，就像手表比钟更小一样，有一天还会取代它。巴特勒举例说，司机不过是汽车的眼睛和耳朵，总有一天这些眼睛和耳朵会长到汽车自己身上，而汽车沟通的语言并不是动物的喊叫，而是像人类语言一样复杂。他甚至认为机器已经就是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繁殖能力，而人就是机器繁殖系统中的蜜蜂，人在未来不过是吸附在机器丛林上的蚜虫。马克思和巴特勒对人类和机器未来的推断，一个是基于资本的需求，另一个是基于人本身就是一种不太行的机器，而两种思路和当时最先进的进化论都有一些关系，政治、科学和科幻似乎没有了清晰的边界。以上是这期节目的预览部分，完整内容您可以在文化土豆的官网购买赞助人计划后随时获取。赞助人支付的费用用来支持主播制作文化土豆的全部内容。赞助人福利除了专享 Unpack 栏目之外，还可以定期收到主播的会员通讯，以及由听众一起制作的电子刊物土豆小报。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This is Craig Robinson from Ways to Win, and support for this podcast comes from Invesco QQQ, the official ETF of the NCAA. Invesco QQQ is proud to sponsor this episode and even prouder to provide access to innovation for the last 25 years. Basketball has had innovations over the years, too. We're seeing the game played in new ways every day.Learn more at Invesco.com/QQQ. Let's rethink possibility. Invesco Distributors, Inc.